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这个江苏神居寺问题，就是讲台上的摄像机大概摄了17分多钟。第一次摄像有不妥的地方，请原谅。我们念佛堂小组有2000位居士，每天下午2点到5点来此共修，1小时听经说法，2小时念佛，早晚课各自在家专修无量寿经。那么现拜托你能够请净空老法师为我们这个道场开示几句法语，以免更加坚定我们居士往生的道心。这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慈悲安排我能和老法师谈3到5分钟的话，我想请教1、2个修道上的问题。他有5个问题。我们这个城市有4、5个念佛小组，我们小组有1个小佛堂，每天下午有20多位居士在一起共修，时间3小时，1小时听你讲经说法的光碟，2小时念佛，在念佛前我们唱一遍往生记，请法师开示，是不是夹杂？念佛之前念不是往生记吧？赞佛记可以。往生记最好在念佛完了之后念，不要在念佛之前，念佛之前可以用赞佛记，用赞佛记，这个往生记是应当念佛完了之后，念往生记再回向，这样就好，可以的，第二个问题。同修们早晚课专持的是无量寿经，不再做48愿或32到37品，是不是合法？这个很如法，这是念全经当然更好，实在就是时间不够，很匆忙的时候，没有时间念全部无量寿经，那就是用这个第6品跟32到37品。第三个问题是，法师听了你念佛法音光碟1分钟36句，我们体会是呼吸念佛法，弥陀是吸气，阿弥是吸气，弥陀是呼气。我们小组共修是这样念的，不知道对不对，请你把你怎样念的传授给我们大家。好像我没有念过佛号，大概是平常念佛不知道什么人录取了，我不晓得，可能是这样做出的这个袋子。我没有专门录过这个念佛的录音带，这个念佛录音呢，这个音调啊，不必学别人的，这个音调就是太多了，哪一种自己念得很舒服，你就这样念下去，只要成就灵了。不是说模仿别人的就灵， 不一定要模仿别人。我们自己，你看现在这个许多道场念佛的音调都不一样，我们可以多听多参考。你觉得哪一种自己念得很舒服很欢喜，就采取哪一种。那么大家在一块共修呢，就要迁就一点。迁就大多数的人，少数人要迁就大多数的人。那如果不肯迁就呢，就再搞一个念佛堂。这个念佛堂念这个调，那个念佛堂念那个调，行。彼此不相干扰。这样就好。无论哪一种念佛都能往生。不一定说是哪一个准确哪一个不准确，这个观念呢要搞清楚。要搞明白。那个念佛能不能往生，藕益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必须要具足身心切愿，都行。信愿行里面范围也非常的深广。我们普通人往往在这一点呢疏忽了。因为我信阿弥陀佛了，是不是真的信了呢？不见得。阿弥陀佛教给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样也没有做到，这不叫信啊。阿弥陀佛交代我做什么事呢？无量寿经上讲的就是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。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大家都念得很熟的，善护口业不及他过，做到了没有？在平常说话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决定不要讲人家的过失，不要讲人家的是非，我们做到没有？如果我们没做到，不信呐。善护身业不犯不涉律仪，我们做到没有？善护身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没有做到就是不信啊。不信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怎么能去得了啊？善护意业清净无染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做不到你怎么叫信呢？没有信，那个愿是空的，那是妄想啊，不是真的。读行，行要把弥陀经上佛给我们的教诲要做到，这是行。念佛也是他的教诲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是佛教的。这样才决定得生净土。信愿行三个字没搞清楚，自己以为搞清楚了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那么这个念佛最大的一个争执，就是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个现在很多人争执。而其实我们看看古来念佛往生的这些大德们，念阿弥陀佛往生了，念阿弥陀佛也往生了。这个阿弥陀佛并没有分嘛，你念阿弥陀佛对，念阿弥陀佛错了，我不来接你，没有文这种事情嘛，念阿弥陀佛也往生了嘛。由此可知，不在这些形象，重在实质。我们要了解这一层。千万不能够发生误会。 第四，他说有十位年龄比较大的啊，50岁到80岁的人，其中有一位，说15岁的人吧，15岁小孩啊，有15岁的人没有机缘来啊，叫我带他啊，请师父为他皈依啊，皈依场面，我们可以以摄像带带回去给他看啊，这个可以啊，我们几号皈依啊？
7号
啊，我们7号坐山皈依啊，坐山皈依的时候，可以录像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说我不念佛的时候，耳朵里就有念佛机唱的四字佛号声音，静坐时，该不该听？可以听。啊，这个现象是你功夫刚刚得力，啊，那你能够保持就很好。啊，如果心散乱呢，就不能保持。啊，心散乱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如果摄心，心地很清净，这个声音会常有。啊，但是这是很普通的一个感应。啊，不要生欢喜心。啊，也不要疑惑。啊，专听行，跟着念也行。啊，都是很好的境界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弟子学佛10余年，初持《金刚经》，后因另有因缘诵《楞严咒》近10年，且曾在佛前言明尽行受奉持，现为一门深如故，想改为早晚课都念弥陀经，是否可以？早晚课时是否要加念心经大悲咒？这两个问题。早晚课都念弥陀经最好，这是专修啊，专修专念啊。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。那么早晚课呢，是不是要加念心经大悲咒？如果专修的话，可以不必啊，可以不必加这些东西进去啊。心经跟大悲咒啊，应当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生活当中怎么修呢？心经是观空啊，看破放下啊。你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，就是受持般若心经啊。大悲咒啊，就是大慈悲心啊，能够用大慈悲心见到一切众生有苦难啊，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，舍己为人，那就是大悲咒啊。如果你要是做不到啊，天天念这个没用处啊，蚊子来咬你一巴掌打死，他哪有大悲心呢？那大悲咒就白念了啊。这个要懂啊。啊，所以念大悲咒为什么不灵呢？没有大悲心啊。念心经不灵，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啊。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就好。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我们是中国居士，在学佛过程中出现一些疑难问题无法解决， 啊，建议是否能办一个函授性质的学佛培训中心，给我们及时解答。其实我们现在通常呢，没有重要的事情呢，我们每一天晚上这个时候啊，都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啊，而且也同时上网。我们这些资料网上有没有储存啊？那有储存的话就更好了，无论在什么时候啊，你们在电脑里面都可以能看到啊。所以这实际上呢，就已经是用网络啊来传递讯息啊，在网络上可以学习，不必再去搞一个这个函授中心啊，用不着了，在网络上就好。而且网络上提问题呢，现在我们没有双向啊，没有双向呢，大家有问题可以传真过来啊，传真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给你解答。第二呢，在听有些法师的讲经啊，或看经书时，有时遇到同一问题，但有多种不同讲法和说法，应该啊怎样啊鉴别哪一种讲法和说法比较如法？这个问题比较上难一点。佛法一定要契机啊，只要他所讲的不违背经典的原则啊，原理原则，这就是契理啊，不违背。同时呢，又能适合我们现前的需要，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问题，这叫契机啊，契机契理，那就是很如法的。如果理没有错，但是所讲的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用不上，这就不契机啊，没法子用上啊。或者呢，现在我们生活能用得上，但是与经典所说的有违背啊，这个就是契机不契理。这些我们都要仔细看清楚，要听明白啊。那么遇到这些问题，最好来问啊，向这些法师大德们多请教啊，这样比较好。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。弟子法秀啊，在家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法师啊，慈悲开示。第一个是，我们应如何在孝亲的情况下，又不会放太多感情下去？正所谓情不重，不生娑婆啊。我对母亲的关怀有些太紧张。这怎么会太紧张呢？爱是真心本性里面的良德良能啊，是性德了。但是爱里头啊，不能有自私，掺上自私了，这爱就变得直啊。你热爱你的母亲，同时也热爱一切众生，爱一切众生像爱母亲一样的爱，你就明心见性 啊，真心是平等的。啊，如果只爱母亲，跟爱其他的人有差等，有等级的，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爱缘慈，爱缘慈悲。啊，佛说慈悲有四种啊。啊，凡夫啊是爱缘慈悲。啊，你爱他对他就慈悲，你不爱他就不慈悲了。这是凡夫啊。啊，修行的人呢要把这个境界往上提升。啊，这提升到的众生缘慈悲，这我刚才讲的。啊，我爱我的母亲，我爱一切众生都像爱母亲一样，众生缘慈悲。这个心量就脱开了。啊，心量脱开之后啊，果报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中国古德门常讲的量大福大，这一句话是真的。一点都不假，啊，你心量大了，你福报就大了，啊，你能爱众生，众生自然就爱你，啊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啊，你得的回报非常殊胜啊，啊，菩萨比我们这个慈悲心又要高一层，叫发愿慈悲。啊，菩萨了解虚空法界唯心所现，国土众生唯识所变，他清楚，他明白，所以他知道虚空法界国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他的慈悲心清净平等真诚，这叫发愿慈悲。啊，也就是他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众生不了解。到如来国地上啊，这个慈悲心没有条件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菩萨这个慈悲还是有条件的啊，到如来国地上啊，条件没有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痕迹都不留了啊，这个境界才到纯净啊。菩萨境界跟佛是很相似的，不纯净。啊，到如来国地上，这个才真正到是这个极尽心现前啊，所以应当把爱自己的亲人的爱扩大啊，去爱一切众生，这就好。第二，他说我自己念佛，也劝母亲念佛，发愿求生西方。但因他不识字，有时会懈怠，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他，唯有往生西方才不会受苦，但他不像啊我那么紧张求生，还喜欢看电视啊，管他太严呢他又烦恼，怎么办？他喜欢看电视，我们现在这个讲经的录像带很多啊，啊，可以带回去给他看。那么佛教里面还有一些电视剧，也可以在家里面常常播放，啊，像这个，马来西亚同学们做的了凡四训的这个电视剧啊，只有两片啊。我常常劝勉同学 这个电视剧最好在自己家庭里面每一天看一遍，至少啊一年不能中断啊，你在一年当中看360遍的，你的心情都会改变。如果你要是把佛法放下了，你决定生烦恼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利用电视来弘扬佛法，就是因为喜欢看电视的人很多。啊，我们用电视传播啊，前几天我们在深圳录了一套了凡四训，就是提供给美国电视台跟台湾电视台去播放的啊，一共有21个小时。啊，所以喜欢看电视呢，你就用这些方法，你陪他一起看，一面看呢，一面帮助他讲解，啊，提醒他断恶修善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样就好。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我妈妈往生已经11年整，还没有招魂，前不久梦见妈妈说她很热，我不知应该怎么办，请老法师开始。你梦到你母亲不管是给你讲些什么，世尊在地藏经上告诉我们啊，多半呢梦见已经过世的人，都是他对你有所需求，求你帮助他啊。那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最好呢？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，那么这是你的母亲，你要报你母亲的恩，我们自己应当在佛前发愿啊，我念100部弥陀经，或者念300部弥陀经啊，念500部弥陀经，专门为他念的啊，念佛给他回向，这个功德非常之大啊。那么也有同修啊，念地藏经的也好啊，一定啊要设布头布数啊，这个布数越多越好啊。你给念地藏经啊，你给他念50部啊，念100部，念完之后念佛回向啊，嘱咐他发心求生净土，这样就好。这位同修他说，我是一位皈依弟子，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信一贯道的，我把老法师的 CD 片拿去送给他们听，但是有的人骂我， 说这样是有罪过的，请你解答我怎样啊？我这样是不是有罪？我给你答复，你没有罪啊。这个佛是普度众生的。四弘誓愿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一贯道是众生的，我们也不能把它舍弃，只要他欢喜接受，都应当给他。啊，那么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九个宗教，我们讲经的这些录像带，啊，九个宗教我们都送啊，啊，他们也都真听啊，啊，因为我们常常要往来。要往来呀，当然彼此要有认识啊，因此彼此都互相学习。我常常读他们的经典，哎，他也常常读我的经典啊，我们的经典他们也常读。新加坡的宗教相处非常和谐啊。明天晚上了啊，我在天主教讲他们的经啊，讲玫瑰经啊。天主教的玫瑰经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就像我们佛门的朝暮扩诵啊，他们玫瑰经是朝暮扩诵啊。所以明天我就给他们讲这个经啊，你们有缘呢也可以去听听啊。所以这个是好事情没有罪过啊。嗯，哦，这一位同修啊是有七个问题啊。他说，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家人啊，眼见今日之世界危机四伏，灾难频降啊，个个恐慌，家家不安，人人茫然啊，浊风弥天，夜浪盖世，可自己徒受如来恩护啊，不用众生供养，自身啊，业负云缠，卧袭深重，上不能光扬佛法，下不能呢挽护众生。今提如下问题，就请师父垂慈开示，借化现佛，以谢罪于天下。啊，这法师很客气啊。第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近两年来世界灾难居然剧增啊，骤然剧增，由此而造成的人心不安，怨气冲天，将会对今后产生怎样的影响，又无解救办法？这个问题你看得很清楚。说再说呢，许许多多人都见到，中国古圣先贤常常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发达一定要遇到，一个人如果要遇到灾祸也会有遇到，个人如是啊，家庭也不例外啊。啊，这个家会兴旺，会衰败，都有征兆的。啊，国家世界 还是不出这一个定律。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现象，这个现象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。啊，那么从这个预兆使我们想到西方古老的预言，以及基督教经典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。啊，回教伊斯兰经典里面也讲世界末日。是不是真的有末日呢？我们佛教没有。佛教里面讲释迦牟尼佛的发愿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过去了。我们现在依照中国历史记载，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。那么世尊的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，决定不是末日啊。但是末法这10000年当中，佛法的兴衰啊不止一次啊。佛法的兴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幸福。佛法衰呢，可能就会遇到灾难。啊，我们看现前社会，佛法衰到极处。弘扬正法非常辛苦，有一些人有意无意给我们无情的打压，障难重重啊，这个可能是外国人讲的末日的预兆啊。能不能挽救，在理论上是肯定的。吉凶祸福啊，是在人，这个人心呢，一念之间呢，一念转恶向善，这个灾难就平息了。理论上是不错，事实上呢有困难。劝一切大众啊转恶为善呢，绝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楞严经上说的好啊，共业里头啊有不共业。有别业，从我自己本身转这个我办得到只要我自己转过来了，这个大灾难呢跟我是不共业我转过来之后，我要认真努力劝勉一切有缘同修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干。这个就是，纵然不能够把这个艰难化除，我们也应该把这个艰难降低，把这个艰难的时间缩短要从这上努力 一定要用自己的真诚心啊，真诚心能得诸佛护念，能感动天地鬼神啊！我们念念在祈求啊，一般宗教里面的祈祷啊，这个就是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啊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肯真干，那是决定没有办法了。逃过这个劫难的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所说的都是说这个问题啊。啊，一定要从断卧修善做起啊。这个印光大师大家都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等觉菩萨了，我们在佛经里面都曾经读到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有本有集，那印光大师视线的吉象比丘像，他的本是大势至菩萨，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有本集，西方极乐世界他现的像是大势至菩萨，他的本久远界已经成佛了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。故佛道驾慈航而来，示现菩萨身，帮助阿弥陀佛。故佛再来啊！啊，他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象，他看得很清楚啊。他提出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呢？他提出三样东西，我们不能不重视。第一个是了凡四训啊，从了凡四训的真正觉悟，因果报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种善因决定得善果。造恶业决定有恶报啊，了凡四训这一门功课就是叫我们认清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，清楚明了之后，你就要下决心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的标准，太上感应篇啊，他老人家不用戒律，用太上感应篇啊，作为善恶的标准，要做到才行呐。第三本书《安世全书》，《安世全书》里面一共有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文昌帝君应之文。啊，这一篇教诲在文字上讲呢，只有感应篇的一半，感应篇是1300多字，应之文700多字啊，也是善恶的标准啊，都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呐。啊，《安世全书》的后半部啊，三篇，万善仙子， 是劝我们戒杀的，欲海回光是劝我们戒淫的，啊，一切恶业，杀跟淫是最严重的，特别有这两篇的时候详细的说明啊。最后净土之归啊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印光大师对这三种书在一生当中极力提倡，目的何在呢？挽救今天世界劫运的，我们不能够疏忽啊！今天学佛的人多，但是疏忽了印光法师的教诲，所以学佛功夫不得力啊！在这个大灾难之前的时候啊，人心惶惶啊！啊，如果你在这上扎下了根了，灾难纵然现前，你还是如如不动啊？为什么？我清楚，我明了啊，自己更清楚，我生从哪里来，我死了之后到哪里去。对于这些灾祸决定不受影响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的教诲啊，我们要多想想。啊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第二个问题，少数强国啊，横行霸道，动辄失武，使平民、经历众生屠戮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战争政策的制定者，他们将受怎样的因果报应？啊，这希特勒也曾不可一世。啊，可是最后呢，一宿万年。啊，他说今天希特勒应在何去？这个造极重的罪业，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！这些事情在中国啊，在美国，我想世界其他国许多国家地区有特异功能的人不少啊！啊，我们一般人讲有神通的。啊，这些人有能力见到地狱，啊，就看到地狱，啊，有能力看到这些人现在在哪里，啊，我过去在美国迈阿密讲经，迈阿密是美国很奇怪的一个城市，啊，奇奇怪怪的人很多。啊，那个地方也是美国毒品销售的中心。啊，什么样的人物都有。我在那里讲解，就遇到有些通灵的人，啊，告诉我，啊，都在地狱啊，都在受罪呀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了解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出现啊？这是众生造作不善业所感的啊，决定不能怪别人，业感吗？啊，生在太平盛世，决定是过去生中造善业所感得的。啊，我们生在乱世，啊，过去生中造不善业感得的吗？ 可是真正修行人呢，善业也好，不善业也好，关系不大。啊，善业是顺境善缘。啊，恶业呢，我们遭遇的可以说是逆境逆增善缘，都能帮助我们成就啊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啊，更应当加紧努力，深入经藏，依教奉行。啊，我们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啊，啊，这样才好。第三个问题，古德云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故。可今天佛门内有少数同修忘记了圣训，违背了戒律，横生见解，指责他人，甚至借火攻击啊，排遣他人，这非但不是庄严佛净土，而是动摇了一些同修的信心，甚至招致世间人们对佛教的讽刺。古德警戒我们啊，临脚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啊。请问老和尚，这样做会负什么样的因果责任？这个不必问我，你看看《菩萨戒经》就清楚了。不信佛，不是佛弟子，造这些恶业，都堕地狱了。啊，剃了头，出了家，受了戒，还造这些罪业，他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要认识清楚，我们也不必去回谤他，也不必去批判他。啊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嘛。我们可以远离，可以自己找个地方去修行啊。啊，他的势力大，啊，我们道场就让给他。这个天下决定会有容身之处啊！真正修道人，佛护念呐！啊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，绝对不会啊，说是走投无路。那要真修道人走投无路，那佛菩萨都不灵了啊！佛菩萨很灵验的啊，会照顾我们。啊，生活清苦一点不怕，苦难当中啊，磨练自己，啊，自己会有成就。第四，他是法照大师六传中，文殊菩萨为法照大师摩顶受记，那是否也是为我们念佛人的受记？这个话讲得通啊，由此可知，真正念佛人呢，得诸佛护念呢，菩萨拥护啊，啊，这十二祖啊，彻悟祖师所做的弥陀百记，虽好，但不易明白啊。请老和尚略略地调成一下，念佛有哪些不可思议殊胜功德？这个笔记我看过，你现在要我说呢，我记不起来了，要扒拉个记子找出来看。 念佛法门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太多太多了，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尽啊，诸佛如来也说不尽啊。可是他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是在三经一论当中啊。那么在中国过去祖师大德们讲《华严经》。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最后的一句附在三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啊。这个事情是清朝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做的啊，净土四经呢，魏源居士做的。到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将《楞严经》里面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又附在四经后面，称为净土五经。啊，现在。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出家人极力地在那里反对夏莲居居士的汇集本啊，说是什么那是居士汇集的，决定是错误的，决定不可以采用。那么普贤行愿品是居士加到净土这个三经后面的，也应该废除，那居士干的，我们不能相信，这哪有这种道理？居士成佛的人很多啊，出家人堕地狱的不少啊。问题不在出家在家了，他是不是真修行人？问题在这。世尊对于末法时期的现象早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居士能不能讲经说法呢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表演给我们看啊，同一个时代啊，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啊，维摩居士也天天讲经啊。维摩居士讲经如法不如法吗？释迦牟尼佛赞叹，不但赞叹，而且还派遣他的大弟子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人常常到维摩居士座下听经啊。啊，对维摩居士的礼敬跟对佛没有两样，顶礼三拜，右饶三匝。你去看经，经上都有吗？身坐讲经是代佛说法了啊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他身坐讲经代佛说法啊。比丘菩萨一定要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。啊，那么他不去读这些经，那有什么法子？啊，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排斥，错误的。啊，我们遇到这些现象，避开就好。啊，佛法决定不与人争论。啊，争论就不是佛法啊。他说他的，说累了他就不说了，公道自在人心呐、啊。 啊，听他的，舍弃念佛法门，学他的，那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自己清楚，坚定不移，啊，一心向道，啊，这样就好。第五个问题，就是经有少数在家的同修，时常跑到寺院干预出家人的事，总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，对常住不消一顾，啊，品头品足，分帮结伙，破坏僧团团结，动诈即说，啊，净空法师讲了，啊，道场应交给在家人管理，啊，出家人不应多管，是云云。那这个话我是讲过，道场交给在家菩萨管理，他是不是菩萨呢？啊，他要不懂佛法，那他一管就管糟了。啊，确实在家人护法了，出家人弘法了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实现的。你看那个时候的道场，都是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在管理。啊，出家人绝不管道场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问了，这些人是不是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？啊，都是佛门的大护法，这一点要清楚啊。如果不是啊，那就不行啊。啊，佛法无论在家出家，要懂得佛法才行啊。不懂佛法，你怎么能管理佛法呢？啊，可是往往受管事人，啊，并不懂修行，且不记因果，管理道场所负的因果太可怕了。如果这种不懂因果的人真的管道场，那么后果不堪想象啊！啊，是什么样子？啊，请老和尚详示一下这方面四理因果，供我们遵循。在佛法里头啊，弘法的人呢？是菩萨了，住持管理道场的人是佛陀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啊，弘法的功德很大，管理道场人的功德超过弘法的人。